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概跟大家分享了预定论和宿命论到底是怎么回事。严恩也举例说呀，就像是这个树叶到秋天的时候会变黄的例子。而且就当你拿这个秋天的树叶做比喻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看到人生当中有一些经历，就真的需要我们用更长远的眼光，用属灵的眼光尽可能的放远了去看，那这样才不至于让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挫折，经历过的一些苦难，把这些事情当成是决定我们人生的未来走向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在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当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树叶秋天一定会变黄，但是呢它不一定每一个秋天都是会变黄。就拿我所住的这个地方啊，当然秋天我喜欢，对，我喜欢秋天树叶变黄很好看，大家喜欢拍照什么的。但是呢如果在入秋的这段时间阴雨天特别多，有的时候有些树的树叶它还没有变黄，它在绿着的时候就已经被
掉了，
对，就掉了，所以你看不到它变黄。还有啊，可能并排有几棵相同的树，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有的树还绿着，有的树已经黄了，
是，
但是有的树呢已经秃了。尽管是这样，它不是会一直这样。那就像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今年好像你的收成不好，你的感情等等处理的不顺，明年这个树或者是前年这些树阴雨天气没有这么多，风没有那么大，那它秋天变黄的这个时间，黄叶所存留的时间就很长，就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它尽管在细枝末节上，在个别的时间段内不一样，好像呢它没有遵循这个神所创造的规律，好像不太听话，但是它终归还是在神所预定的这个规律当中去运行。我觉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那另外我想到一句话，我朋友啊在谈到说大家在大学毕业之后所选择的工作不一样，有的人呢结婚了，有的人离婚了，有的人幸福，有的人不幸福啊，有的人赚得多，有的人赚得少，那有的人呢哪怕说我已经到国外留学了，取得了非常高的学位啊，学习了非常渊博的知识，但是发现呢在国内并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有的人呢可能文化程度不高，甚至连中学都没能毕业，但是啊因为家里边的条件或者是家里边给了一些产业，也有可能是自己当时选对了行业，但是后来就导致大家的命运都不尽相同。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些朋友他习惯拿出来一句话，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叫自积阴德五读书。他一个人觉得自己选择的能决定的事情并不多。那后来我查了，这句话是来自清朝的一个小说，可能因为他一二三四写的太明确了，所以呢被今天的人们广泛的去流传这句话。哇，一个人现状到底是如何，后来呢他的命运走向是如何啊？第一个看命，第二个呢看运气，第三个是你所处在的地方看你的气候风水环境等。他把阴德，所谓的阴德可能我们就当成是他前世或者是他的先人做了什么。五读书呢就把读书放到了最后，你的学历啊，你读了多少书。你看这古人啊，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阐释一个人的命运的结果。这里边我觉得就有很多宿命论的因素在里边，把一个人讲不讲道德或者是读不读书放到了后边，把命运啊，把运气，甚至是特别玄的我们也很难理解的风水放到了前面。但是有的时候当星源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它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啊，他看到这句话的总结的时候觉得是这么回事。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跳出来想一想，命，所谓的命，所谓的运气，甚至所谓的风水，它不是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吗？最终还是上帝在决定着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话，或者说是以前在台湾有没有类似的说法，什么东西你要信命啊，有一些顺口的话，或者是有一些谚语在总结类似的事情。
我的中文程度不太好，所以当你要问我这些俚语的时候呢，我印象都不深刻。但是前阵子呢，无意间看见了一个法师他的一个文章，他就说啊，这个算命的本来说我只能够活到36岁，那呢因为我吃素，是不是因为我积德，因为我帮助人，所以其实呢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我已经延寿了，对不对？我已经从36岁延寿到78岁。当我看见这位法师所说的呢，其实我整个人深陷了一种无奈，因为每当我们的生命需要算命来告诉我们会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愿意相信这个算命的人他就知道我未来会怎么样吗？
我这么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我家里人就喜欢给我算命啊，他说我20多岁的时候会怎样，30多岁的时候会怎样，我到现在就没有一个算得准的，我可以验证。
是，而且当我们要对命运呢做出一些评论的时候呢，我想每个人对命运的幸福的标准都不一样，是不是？就像你可能很羡慕这个企业家，他非常的成功啊，他很有钱，他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名望，但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破碎的，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因为在乎自己的前途，但是并没有好好经营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他因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造成他的后代，造成他的孙子，造成他的曾孙，为了争夺财产，搞得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他们搞不好会羡慕另外一个单纯的家庭，虽然他并不是大企业家，也没有非常好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家庭很幸福，很美满，很单纯，一切什么都有，是不是？那同样的很单纯的家庭，搞不好因为看见这个企业家哇，在外面住了很大的房子，开了很好的车子，所以他觉得啊，我这样子单纯的生活没什么不好，他觉得我自己单纯的生活真的是太无聊了，我想要过他那样子的生活。常常就会去担心，如果上帝是那么容易明白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符合我们自己的心态去信的话，那我自己是不愿意相信这位神的。因为如果上帝呢能够解答我们每个人的问题，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觉得没错，这位神很公平，这位神很好，那我想这个世界就要大乱了。
对，那所以就好像又回到了究竟是他是上帝还是我们是上帝的这个命题上。前一段时间就跟我朋友，我们都知道咱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啊，经常就会聊到经济啊，聊到国际大事，互相问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懂经济的呀，有知道一些股市啊未来走向等等，这些人互相聊，我们操心的事情可能比领导人操心的还多这个经济现在到了哪儿了，怎么样才能好起来，大家想不到有任何变好的条件，想不到有任何变好的可能性。就假如说我站到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上，我也不知道到底还能够怎么办，所以往往就陷入到了一个说，我们聊很多事情，探讨很多事情啊，到了某一步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希望，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是星原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现象好像不是说今天这个时代所独有的，好像在过去的每一代人，甚至是过往在新约以前，人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尽管如此，并不是说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就没有希望，
是，
就好像有的人智慧不够，常识不够，最后去寻求神一样。他并不是说是一个完全无力的选择或者是解释，因为真实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发生转折，而这些变化和转折的条件其实神早就已经在永恒当中或者在一段长时间的范围里边就预备好了，但只不过真的是以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哪怕你再有学识，学了再多的理论，你不一定能够摸得清。那我觉得这个是预定，所谓的预定论给我们的一些盼望。尽管你在看不清楚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 但其实我们也要相信神都给我们所预备好了。如果说我们就相信宿命论，说你看从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分析讨论当中啊，各行各业的人都觉得大家好像没有希望了，那什么都不做了吗？或者是就不去努力了，也不去照顾自己的家人，不去寻求信仰了吗？那显然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都活在灰心失望当中，都活在绝望当中，那世间的一切都没有解。但无论如何，你会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尤其是今天国内各行各业所谓的卷得不行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无解，没有办法，但其实呢，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没有盼望的时候，它越考验的反而是我们与神的主权的信心，对于神的信心。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并不是说完全躺平，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们只有相信神的主权。同样也就像保罗一样啊，给了他这样的应许，但同时他要做事情，我要跟神同工，我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我要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所以呢，他也劝个人，劝船上的人说，尽管你们觉得自己要死了，神要救你们，但是你们不吃饭还是会饿死的，所以还是要吃饭。那就等于说我们知道了神的预定，但同时我们要尽人的本分。虽然说在保罗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答应了他们要救他们，但是呢，人要吃饱饭，要花力气登上这座岛才能够得救。
所以当我在面对预定论或者是世人说宿命论的时候呢，我其实很感谢我们这位神并没有给我所有的答案，因为他的道路、他的智慧、他的真理是超乎我所能够理解的。就像如果我要让我2岁的孩子去明白什么是微积分，那不论我花了多少时间教他，他永远没有办法在2岁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微积分。但是当我2岁的孩子看见爸爸在旁边，然后身旁有另外10个陌生人的时候，他愿意相信我是爸爸，我会保护他。那他对我的信任呢，并不是说我要给他很多的答案，我要去证明哦，我是你的爸爸，我要去证明我会给你安全，我会去要去证明我会给你食物吃，而是因为他对我的信任，他对我的爱，还有他领受到我给他的爱，所以他自然而来他就愿意在爸爸的身旁，愿意让爸爸来爱他。那主耶稣的教导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孩子有了什么，就是那一颗单纯的心，他愿意相信父母亲会提供他一切。所以不论在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你们此时此刻，你们是否身旁有很多的问题，你是否可以在此时此刻因为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因为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们愿意来相信这位奇妙的上帝。当耶稣在门外叩门，他说只要你愿意来相信我，只要你愿意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得到永生，得到盼望，不是说死后才开始，而是你可以在此时此刻就能够被上帝的爱，就能够被上帝的应许来包围，上帝就能够赐给你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愿意张开双手投在这位上帝的怀抱当中呢？
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欣然跟以安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